代如何相处。
三代如何相处，或者呢还有没有，或者说你们想来听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呢？三代之间的关系。 OK、哦、欢迎，请进请进。
哇，三代走，
三代走。 OK， 我都盼望我们当中有一点年长的啊。对、看样子我们都，你还不能算呢。你要做阿嬷了。OK， 我们这一代都算是中间的啊。如果你们如果你们有啊、哦、终于有了哈、啊、如果你们这个有了这个孙儿孙辈的啊，那么就更能够体会这些的问题。我、哦、还没有开始啊，来参加的人也不会顶多哈，所以我们就开始。其实这个题目呢，我也不晓得怎么讲，因为我似乎也不够资格讲。但是呢，因为本来请的讲员不能来，那我们这只好四位牧师呢，大家来分担一下。那在这四位，就是 Dayton 的郑牧师、Columbus 的余牧师、跟Detroit 的圣牧师，还有我自己。四个人讲起来呢，很不幸的我的年纪最大，所以就叫我讲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我是从来没有讲过的，所以我也在学啊。有没有资格讲这个题目呢？其实还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还没有做祖父辈啊。这个儿子是三年前就结婚了，但是他不生，我也没有办法。那么我只好充其量的谈一谈我个人的领会，还有呢我自己做儿子的领会，或者是我从别人年长的那里所体会的。那我们这三代之间呢，今天我们主要要谈四个题目啊。第一个就是代沟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人的需要，第三个呢是分居同居或者是同住或分居的问题啊。第四个问题呢才是讲到这一个相处，婆媳的相处。那么这是我们主要要谈的问题啊。对不起，我刚才太快了。婆媳的问题，我们主要就集中在这四部分啊。那如果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时间，我就可以跟大家发问题，我们来一起的讨论啊。那么我们首先谈谈这个代沟的问题。每一个年纪的阶层都有自己的想法啊。那么很显然，我们这一代呢，就是指的到美国来的这一代。那么我们通常是好像夹心饼一样，我们一方面要照顾啊下面的一代，我们同时也要照顾上面的一代，所以是蛮困难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好像是一个夹心饼一样。但是呢，有一天我们都会升格，做爷爷做奶奶啊，做外公外婆。那么我们如果今天在中间这一个阶层的大部分，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能够体会到怎么样子做一个好的一个婆婆或者是公公或者是祖父祖母，等到你做的时候呢，就也许能够解决许多的问题啊。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小孩他在家里面，在那里磕这个木碗啊。你们记得这故事为什么呢？因为祖父啊年纪老了，拉这个碗呐、拉不住，所以呢就把这个碗常常吃饭的时候打碎了。因此他的孩子呢就很不高兴，就给他买了一个木碗。所以这个孙子让你磕这个木碗，那这个爸爸妈妈就好奇，就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磕这个木碗。”他为什么要磕一个木头碗呢？他说：“将来留给你们用，将来你们用。”所以呢，我们在中间这一个夹心层的这一代，有一天我们也会做祖父母，也会做外公外婆。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站在年长的那一辈的立场来想， 也许我们这个家就能够更融洽更幸福。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代沟的问题。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人生分成三个阶段，少年、中年跟老年。很显然的，因为中间这一个阶层的，我们到美国来受到这些教育，当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许多想法上呢，好像做父母的跟我们这一代所谓做儿女的呢，想法上就有了一些的差距啊。那么这些的差距呢，在生活当中就表现出来。很多时候呢，父母被邀请到美国来，是为了要照顾我们啊中间这一代的儿女下一代啊。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呢，总是欢欢喜喜的来说我能够来帮忙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儿女想着反正你留在国内也没事干嘛，退休了哈，所以你过来，所以在基本上呢就有一个冲突在那里。做父母的想说我是来帮你的忙，但是儿女说反正你没事嘛，你过来这里啊，这是很多在观念上的差异。那么父母对于儿女的小家庭的生活的参与呢，有的时候父母他说哎，我经验很丰富，我一定来可以帮你许多忙，但做儿女讲的哎呀，你的想法很落后。我看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情况啊。有的时候呢，那父母呢他们来到觉得说哎呀，我们做什么事情都碍手碍脚，因为呢孩子们觉得他哎呀怎么搞得他们好像这些观念思想都非常的落后。以前我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啊，说那个媳妇呢就很不能够接受她的婆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婆婆啊替她照顾孩子，每一次哈喂饭的时候都先放到自己嘴巴里咬碎了，然后再把他拉出来喂他的孩子，哇，看得怕死了哈。在观念上有许多的不同啊。那么父母住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合适啊，想回去。那有的时候呢，儿女说哇，花那么大精力把你办来了，你又要回去，那么这之间的想法就有很多的差异。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些的规定，好像你要办一个这里的居留，你在这里要留多久啊，或者是说在这里这些的规定是什么，常常有许多观念上清楚不清楚的问题。关于家庭的经济哈，那么父母的观念好像说总是要节省一点，总怕什么时候失业了没有工作了，所以要多多的做一些储蓄准备。但是孩子们想法，哎呀反正钱都是借的嘛，我们可以credit card有一张两张三张五张十张都可以嘛啊，反正先借了再用了再说。所以两代之间有一些基本的想法上的差异啊。那么做父母的总希望能够跟做祖父母这一代能够跟孙儿辈能够沟通啊，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孙儿辈的思想也不太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有一位父亲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到这里来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没有办法跟孙女沟通。那孙女已经差不多四年级五年级啊，这时候这个汉语差不多都忘记了，所以啊就不太能够跟祖父母沟通。那回到家里面呢，下学了回到家里面也只是抱着电视看，要不然就做他自己事，祖父母想跟他讲什么东西也讲不清楚。哎呀，这之间有很大的一个 gap 啊。那么所以他就想到说要从小就一定要还学这个汉语啊，能够把至少把这个中文能够保留下来，能够听得懂。但是孩子啊，他们学这个实在是受罪，因为没有办法用啊，没有机会用。那么祖父母走了呢，就没有人讲了。从小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如果说祖父母留的时间久，还可以学了一些汉语，还可以用。等到祖父母一走呢，又没有机会再讲啊。所以如果父母不督促他们呢，所以这个儿孙辈慢慢就汉语就失去了啊。那么时间的利用也很不一样啊。那总觉得在美国的生活非常的忙，看到自己的孩子来到美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奋斗，哎呀真的生活非常的忙，觉得这个帮不上忙。但是看他们那样你一天到晚忙忙为这个为那个事情啊，觉得实在是在美国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也未必。可是就是因为整个观念总觉得时间的可贵啊，就拼命在赶，一天到晚总是在赶啊。有一个先生他下跟太太出去哈，坐 bus， 然后下车的时候太太说哎对不起啊，他走到门口才想起来说 我一个东西忘记了，然后上车去把他，哎，先生，老公起来了，下车了，他东西忘记，他先生睡着了，他累得要命哈，在车上就睡着了。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不是都是这样子赶，这样子的忙呢？啊，可不可以稍微的缓慢一点啊？生活的作息，父母总是觉得说生活应当有规律啊，不好这样子晚睡觉。哎，有时候看到孩子们呢闹得很晚，那孩子小呢就没有注意到这些，就让他们呢跟着父母一起弄得很晚才睡觉啊，然后到了早上半天不起床，或者说早上很赶啊，因为爸爸妈妈都要工作啊，所以这个生活起居就没有一个定时，饮食的习惯很大的不一样。在国内都不吃什么生菜的，到美国来哈，哎呀，吃这些生菜啊，有的时候说生菜很健康啊，但是生菜实在难以咽口啊。那么中国人总是吃中国菜嘛，比如说我们到 retreat 来啊，大家再怎么好吃的美国菜也觉得说吃不惯。可是呢，美国菜确实也容易准备，我不晓得多半的家庭到现在你们都是还是吃中国菜，是不是？或者吃中国菜啊，那这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有些家庭主妇不太吃东西的啊，因为身材比较重要。所以做父母之后总觉得说是你不论怎么样要吃饱啊，早上起来还会叮咛啊，你有没有吃早饭？你有没有吃早饭？啊，做儿子说啊，来不及了，还有时间，走，不就一路就冲出去了啊。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习惯不一样，环境要学习。刚来到这里呢，一些父母很不习惯，就是哎呀，就变成发现自己变成了聋子了，听不懂啊，啊，变成瞎子了，看不明白啊。还有电话，哎呀，电话听起来最不敢接电话啊。所以我昨天也没办法打电话到任何人家，打电话他家老人家在也不会接的啊。为什么？怕接电话，电话不晓得，电话一讲都听不懂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要在电话里一直要叫，哎呀，什么张伯伯、李伯伯啊，你在不在？听电话啊，请你接电话。留音机了，在那里响，留声呢啊，他听见了，他也许会来接。那么所以在生活中不太容易学习，当然语言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在一下之间就学会的。所以这种生活上环境上的适应实在是蛮困难的啊。那么休闲活动，就是休闲活动本来是很快乐的事情，其实出去旅游也非常的紧张啊。讲实在话，有很多的夫妻之间的摩擦是在出去旅游时候发生。那么本来是应该很轻松很愉快的事情，但是为了要抢时间或者是准备东西啊，拼命赶拼命赶，那么就为这些事情啊就很多的摩擦。那么年长的父母本来来到这里呢，是跟孩子一下子左盼望右盼望，终于有一段儿子休假的时间，大家能够出去旅游一下，就发现一出门就开始吵啊，一家人弄得很不开心啊。那么做父母在旁边看了也很难过，哎呀！但是呢，就是美国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吗？难道这样子的干脆我们就不要出去旅行就算了，在家里面还好一点啊？但是心里面也想能够出去走走就好。有的时候也是这种观念都没有沟通，也没有讲清楚，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的习惯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很大的冲突啊。所以这是代沟的问题。如果是代沟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沟通。既然有沟嘛，我们就要来通一通啊。所以在这个代沟的问题上呢，最基本的就是我们需要有在一起能够彼此沟通的时间，不要等到说这些问题都已经发生了啊，那么有了困难才来沟通。其实一家人哈，你想想看，有的时候小两口呢是在国内匆匆忙忙就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出国的啊，很多这种情况。还有的呢在国外才认识才结婚的，那么这个双方的家人基本上呢是没有机会在一起的，所以呢跟自己的公公婆婆或者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其实都不是挺熟的啊，只不过在国内可能见过几次而已。所以一下子呢大家搬到这里来住在一起同一个屋檐底下呢，就有许多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首先就是愿意沟通啊，大家有一个愿意敞开面对问题的心。关键人很重要。什么是关键人呢？谁是关键人在一个家里面啊？如果是啊儿子的父母来，那就是儿子；如果是妻子啊，就女儿的父母来，那就是女儿，对不对？这关键人很重要啊，因为在你在这个家中所代表的是介绍人， 要把你自己的父母介绍给你的配偶，啊，所以这关键人很重要啊。那么有一个家庭呢，就是这个他当他妻子的父母来啊，那么就之间问题很少。那等到他的丈夫的父母来啊，那个妻子呢，还是用对待自己父母的方式去对待，哇，那问题就很多啊。还没想到说这个情势已经转了啊，那这个关键人呢，已经是她的丈夫了，不再是她自己啊。所以怎么样子，你是一个关键人，这个非常的重要，要把你的父母能够介绍到这个家庭当中啊，让这个家中能够和谐。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关键人要出来，能够担任一个润滑剂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大家有这样子的机会，其实最好的沟通就是聊天。那么今天我们讲实在话，很少有机会，不要说是跟父母辈，就是跟自己的配偶，大家都忙得没有时间沟通。但是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我之间有不同的想法跟观念，所以我们就需要沟通。那么沟通呢，就是要花时间，你首先就要愿意沟通。如果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听对方讲什么，那就很难做任何的沟通啊！不要等到问题来了才去沟通。那最好的沟通呢，其实就是聊天啊。逢年过节，不要急着大家在一起看电视啊，或出去旅游，就找机会大家在一起聊天啊，摆出几盘瓜子来、水果来，就围着桌子就随便聊不同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沟通啊。所以，同一起做事情也是一个机会在一起沟通啊。那么这个关键人都需要你去安排的。比如说一家人能够啊一起做这个 yard work， 在院子里面工作啊，那么你就一些很简单的一些 project 啊，譬如说后面开一个菜园啊，大家一起来做，连小的连大的统统一起来，就制造一些工作的机会，大家在一起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同在一起努力，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沟通的机会，在中间我们就能够彼此的谈论啊。那么圣经上讲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圣经很强调这一个整个身体的关系，他形容到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身体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的家更是一个身体，在我们的家里面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不同的部位，大家在一起要互相的说诚实话啊，能够弃绝谎言。那么在我们家里面就不再分你是左手右手啊，你是做什么我做什么，大家都平均的来分摊事情啊。第二件事情，那沟通的时候应当有一个合宜的时间跟地点啊，最好是在星期天的晚上。星期天晚上很好，为什么？星期天如果一家人大家都去教堂啊，心情上比较轻松一点，也比较圣洁一点。晚上呢吃过晚饭啊，有一个家庭在一起，如果你要用家庭崇拜的方式，那是很好，不然的话呢就是家庭在一起聊天的家庭时间，不要把电视一打开，电视一打开大家注意力就分散啊，就大家坐下来静下来谈一谈家里的事情啊，每一个人讲讲心里面的感受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机会，就保持一种家庭亲切的气氛啊。沟通需要用爱做基础，不是为了要批评对方讲对方，你也不要替别人怎么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假设对方会这样的想啊，这产生了各样的问题，我们就是把自己心里面诚实的话讲出来啊。圣经里面讲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说，但是我们要讲的时候是凭着爱心，不是凭着指责对方、批评对方、论断对方，不是，是出于一种爱，因为你是我肢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的事情啊，这个出发点是出于爱啊。那么还有，我们要彼此的饶恕，难免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彼此啊产生的矛盾，或者是对对方的不满，但是我们能够互相的饶恕，不是要把对方压倒，或者是追究以往谁的错，你看你总是这样子，过去就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知道饶恕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他说要以恩慈的心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之所以饶恕人，就是因为我们被人家饶恕过，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所以我应当去饶恕别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不欠我们的神什么，那他既然都饶恕我们，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饶恕别人。一个家里面如果能够互相的饶恕，这个家一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家庭。还有一些问题是要谈清楚的，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呢，譬如牵涉到父母什么时候回去，譬如说还要不要再来，还有这个家庭的这个保险。有的时候父母来，儿女忘记给父母呢买一种临时的保险，那么给父母造成一些好像很大的困扰。但是也有的呢，他们很注意到这一些的需要，因为如果是短期，如果几个礼拜几个星期的无所谓，你一住住半年一年，你要考虑这一些的问题啊。我发现有一些父母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连病都不敢生啊，真连病都不敢生哈，一怕生病了就告诉孩子，给孩子添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些呢我们要谈一谈啊，要解决一些的问题，不能够只是扫在地毯以下啊。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情，要彼此建立彼此的建立。和睦是要去追求，你不追求它不会自然的来到。一个家里面怎么样有和睦呢？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使每一个人他心里面的话都能够说出来，大家能够互相的接纳，这个是最重要。那么如果家庭有了问题，需要找一个中间人来调和来帮助，不要等到问题更严重扫到地毯底下，等到这个问题好像是垃圾垃圾在地毯底下发酵，有一天它会暴露出来，那弄得臭得不得了。所以问题还小的时候呢，就可以去找一个人，找教会的牧师，找属灵的长辈，让他们来到你的家中来帮助你。那么其实这就是牧师的责任。我们有一位家庭，他们之间有矛盾，就是父母辈跟子女有矛盾，那么就叫我们半夜就去。那我们去也是去，大家说要来好好的谈。那么当我们一开始把这些个人的心里的话都让他们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圣灵就在工作，很自然的那个媳妇也懂得认错，那个公公婆婆呢也很愿意接纳，那我们最后就能够在一起祷告。所以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就是在何时在这个问题已经显明出来，我们就要找传道人去帮助他们。每一次我们在一起沟通呢，最好都以祷告做结束。祷告就是人到神的面前来。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到神的面前来，就是承认我们人的有限，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带领。那么在一个沟通之后，把神带入我们的沟通当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祷告也是一种沟通，是跟上帝之间的沟通。所以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帮助我们整个家庭结合在一起，这是好像你捆行李捆到最后你不打结，这个就是白捆了，对不对？你忙了半天，你把行李捆得很紧，但最后你不打结。我们祷告就好像打一个结，那么刚才所做的一切的谈论就通通被你绑紧了。谈一谈老年人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所以我们就不太体会到这些老年人他们各样的需要。在两方面，身体是退化的啊，所以有很多这些退化的现象，来到这里听话听的就听得不清楚了啊。那么所以有的人讲话慢慢会越来越大声，因为他自己听觉呢失去了，所以他就会讲得很大声。当然看东西也这些都慢慢的就退化。牙齿不好，我母亲牙齿不好，牙齿不好她的胃口就不好，吃东西就食欲就减低了，那么行动缓慢了，常常就是怕跌倒。 机能减退这些简单的疾病呢，都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啊。那么不能够照顾自己起居的安排，这是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啊。那么我想我们做儿女的，就是中间这一代，可能最大的一个困扰，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个人就是这样啊，就是父母呢，他们渐渐年纪大了，可是他们也不愿意移居到美国来。那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又很难再回到我们的原居地去，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留下了我们的根，事业啊，儿女都在这里成长，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来照顾我们年老的父母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等到有一天他们实在是也没办法照顾他们自己怎么办？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跟我提这样的问题，我说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我的父母80多岁了，他们在国内，事实上他们已经不能够旅行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只能够每年尽量的抽空回去陪他们一下。那我们兄弟姐妹人还多，大家多半都住在外面远的，所以我们都抽空的就回去陪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不能够照顾自己怎么办？啊，当然我们要替他们想到，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安养院啊，或者是能够收留他们的地方。那么或者是我们长期的回去定居一段时间啊，这些我们要顾虑到老年人的需要。其实最大的需要还是他们心理上的需要啊，因为他们会害怕，怕自己呢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就无人理会他们啊，所以他们心理上是很不愿意儿女呢远离他们。那么像我父母那一代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孩子们成长，慢慢的成长，所以他们都鼓励孩子要发展发展啊，个人朝自己的努力方向，那么有时候到国外去发展。那渐渐呢，我们的兄弟姐妹通通都到国外去了啊。你看我现在，我原来是6个兄弟姐妹哈，我是最小。那我大姐原来是在台湾呢，后来她过世了。我大哥在美国交界，我的二哥在巴西圣保罗，我的二姐呢是在奥地利啊维也纳，我的三姐在纽约美国，我自己在 Cincinnati。 你看我们一家人分的全世界，变成世界家啊，这个很困难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团聚一次呢？几乎是没有，很难大家团聚。那我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孩子们通通都能够回在一起到家里面团聚。这样我们照顾不了父母，这是我们心里面很大，所以父母他们心里面也会害怕有一天他们不能够照顾自己怎么办啊？所以我们常常在孩子们商量，就谈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做父母的老一辈，他们也会想到，如果自己的老伴先离开自己去怎么办？8年以前，我的母亲哈，她89年了，那她有一次出去的时候就被车子撞到啊，被车子撞到。后来送到医院去，那我父亲赶到医院去，那一段时间呢，我父亲也是传道人，他只有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保留我妻子的命。”啊，那么我们也赶回去了，但是母亲在医院里面前前后后住了差不多4个多月，非常严重的啊，那么才出院。真的神非常奇妙的救了他的命，那么差不多又过了10年。你知道老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今天年轻我们还不晓得，但是年纪长的时候啊，真是有一个老伴在旁边，觉得这一个家才是一个家，妥善的多啊。所以在心理上呢，年长的那一辈总是希望自己还有生产力，还能够独立自主啊。所以有的时候他来到美国来帮助儿女啊，照顾儿孙辈的时候，他心里面也会想啊，我这样的劳力工作是应该有些代价的。所以做儿女的呢，有时候不能够体会到父母这种心理，他总觉得说，哎呀，反正父母来到这里呢，就是照顾孙儿孙女吧，这是他们的责任。其实不啦，这个是他们自己也有希望有一种生产力的表现啊。那我们希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给他们一些 reward。那么他们在这里帮忙照顾儿孙，如果没有他们照顾，你们夫妻两个人都工作的话，你们要送到外面去，你们想一个月你要花多少钱啊？这个没有一千五是没有办法照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子把这一笔经济上啊，把它转移给你的父母，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啊。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常常产生很多的家庭的纠纷啊。那么我等会会继续谈这个问题。我们老年人他们会有这种的需要啊，还有盼望儿女能够孝顺，能够体贴自己的需要，这是老年人的心理。他就是盼望说，做儿女的呢，你能够想到我们父母就好，你们至少能够想到啊，能够从你们忙碌的时间当中拨一点时间来跟我在一起，这是老年人的期望。还有呢，他们不愿意成为儿女的拖累，尤其是在经济上不愿意增加儿女的负担，总是盼望呢儿女他们能够过一个好日子，所以呢两老自己就节省一点啊。那么还有一种想法呢，就是希望跟孙儿辈能够沟通啊，要享天伦之乐。那么今年去年我的女儿都回台湾去，我鼓励她回去参加短宣，做一些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么我女儿今年从大学毕业，那么每一次回去她都会陪爷爷奶奶住一段时间，这是我父亲最高兴的一段时间啊。她能够跟孙女住在一起，她很高兴，孙女去她家看，住在他们那里看他们。所以呢，对他们来讲，跟孙儿辈相通啊，沟通，这个是最快乐的事情。那么我的女儿呢，她花了2年在大学学中文，你们不要笑哈，这个是真的事情。小的时候不愿意学，小的时候觉得学中文很困难啊，因为没有机会讲用。可是等到大学的时候，他自己想去学，他觉得他还是中国人啊，他觉得中国的语言对他有帮助，所以他自己。那么他常常跟我们讲，他说 ：“Daddy， 这个在 college 最难的课程就是中文，最难的课程。”但他学了2年。我的老大呢，我一共3个孩子，我老大呢，他也在大学学了1年中文啊。那么所以我女儿她会讲中文也会写啊，她回台湾去呢就能够跟我爸爸妈妈沟通啊。那么我每一次跟我爸妈打电话呢，他们都在提我的孙女怎么样，我的孙女怎么样，她最近怎么样哈。那么所以老年人他们希望跟这些孙儿辈呢能够沟通啊。如果呢在语言上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工具的话，那么他们就没办法沟通，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老年人的心理啊，从这一方面呢去帮助他们。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很正确的教导啊，我们对于中间这一代，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应当有的态度。圣经在出埃及20章第12节，这是10诫当中的第4诫啊，第5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神的命令，孝顺就是荣耀你的父亲啊，英文叫 honor your father 啊，你的父母。所以我们应当孝顺，这是神的规定啊。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孝顺父母，我们就会在地得以长久啊。另外，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兄弟，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人如同姐妹，总要亲亲姐姐。提摩太前书5章2节。对老年人呢，我们讲话就是他们做错了，也不可以用严厉的话啊。我记得，25年以前哈，那么我母亲第一次来啊，我们家小住，那时候呢，我太太在生老二啊，哎呀，那有一次呢，因为老年人也是有的时候记忆不是很好，所以他在家里面帮忙烧开水。这个烧开水就忘记了啊，那外面去走走坐坐就忘记烧开水，那当然这个烧水的壶子就整个都烧烂掉了啊，不但烧烂了呢，那个烧炉子的旁边呢也都整个那个台子烧黑了，但还好呢没有失火啊。那我太太回来，我太太看到了，她回来就说啊，就两个为这个事情就讲起来争起来了啊。那我妈就很不高兴，她就一个人呢就走出去了啊，走出去呢。他就等我下班，我还没有下班，他就坐在那个差不多离我们家有差不多有将近半里路那么远的地方啊，一个小学，一个美国小学，就是我儿子老大那时候那个托儿所的那个学校啊门口那里，他就坐在那里，就一直等我下班。下班回来，下班他也没看到我，因为开车子。后来我听我妻子讲，妈妈出去了，我就赶出去找他，就找到他。我们对老年人不能够严责，即使他们的错误呢，我们也应该委婉的讲。 其实做错了，他们自己已经很难过了，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只要稍微的提醒就行，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言责，啊。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年人，也要敬畏你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哎呀，神是非常奇妙的，他说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们要尊敬老人，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的一个规定，因为就是说我们尊重老年人就是敬畏神，我们尊重老年人就是等于敬畏耶和华。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神，啊，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应当，啊，尊重。那么还有一节经文说，人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啊，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如果我们不看顾，我们就是背了真道，违背了神的真理，这是比不信主的人更不好的事情。这两天我们特别强调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不善待我们自己的家属的人，不看顾我们自己家属的人，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做假见证，那我们所传的道就没有任何的果效，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跟教训。那么父母跟我们住好呢，还是分开住好？如果父母在这里住久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些的问题啊？那也许我很快的谈一下哈。当然父母有他们的想法呢，父母希望呢跟孩子住能够彼此照应啊，但也有一些赞成说自己有自己的家，因为这个家对我们中国人还是意义蛮深的。所以我们发现在美国，如果是待久的人，他们很多还是喜欢啊自己有一个住处。那么在我们新城也有一对老夫妇，他们现在都离开了啊，都已经过去了。那他们呢就住在公寓里面住了20多年啊。那么他们的女儿呢也不是挺远的地方，每一次都劝他们去住，但是他们就不愿意，要他们搬个家搬到附近也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自己的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赞成同住的呢，只要经济上这样可以分担一些啊，但是呢也有其他的难处，就会产生生活上细节的摩擦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考虑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住在一起，当然生活上能够不会那样沉闷，不会那样单调，但是呢你也有很多的不自由啊，因为你总是要帮自己的孩子孙子呢做一些照顾一些事情，有很多事情你自己也不能够做主啊。那么和年轻人同住呢还有一点就是吃的会好一点。为什么？老年人自己住啊，总是弄东西吃东西就简单多了啊，反正也不太注意营养啊。但是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呢，就会吃的变化就比较大，但是呢又怕会影响到小家庭的生活啊。那么看到自己的儿孙成长呢，有一种成就感啊，这是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有的时候呢跟孩子跟孙儿辈在一起也会产生摩擦啊。那么你知道年纪大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在性情上就变成跟孩子一样，会不会？会的啊，返老还童啊啊。那有时候跟孩子呢就争起来了，跟孙儿啊就争起来，这种事情我也见过啊，两个人为了一点小事让你产生摩擦，两个人都生气啊。那么也有这种事情啊。那孩子呢怎么看啊？当然如果住在一起孝敬父母是比较容易些，可是呢夫妻需要适应，那么还要兼顾父母，这也是很大的难处，有时候不能够两全。对父母来讲，我们是一种责任，一种爱心啊。住在一起当然就比较容易啊，但是呢观念不同又会产生摩擦啊。那么父母在呢可以帮助一下自己的孩子，这也容易，这也好，但是呢祖父母很容易宠坏儿孙辈，会不会？会的啊。在中国现在更可怕了，看到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是不是？六个大人宠一个小孩啊，那这个都是追着他跑，对。所以呢这个孩子就天之骄子，到美国来有的时候啊不能够与人相处，就是人际关系比较差了。为什么？总是自己要把自己看得很高啊，别人都要将就他。为什么？被祖父母宠坏了，被外公外婆宠坏了啊。那么住在一起呢能够减轻儿女的养老的负担啊，但是呢又怕呢父母过分的干预啊，
儿女的生活。那么能够教导儿孙辈敬老的教育，家里面多一个老人呢，就是能够帮助孩子们怎么样学习是尊敬长辈。但有的时候祖父母啊或者外祖母也有一些坏的习惯，把孩子受到影响啊，这个抽烟就是一个坏习惯啊。那么能够缓冲夫妻之间的摩擦，家里多一个老人，有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自己配偶不喜欢和自己的父母同住，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缺点优点都很多哈。那我们自己要去这个做一个安排。那如果自己的父母在美国要长期的定居的话呢，其实比较理想呢还是在附近呢啊给他们租一个公寓啊，或者是租一个房子，让他们能够住在自己的附近，能够就近的照顾啊。那么一般来讲，但如果他们的语言真的不行，那只有住在一起啊，这是基本的。下面呢我想跟各位谈一谈这一个婆媳的问题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做婆婆的或者做媳妇的啊，迟早总有了啊，迟早总有。 OK， 好，来我们谈谈这个婆媳的问题啊。对于这个婆媳啊，一些问题基本的症结稍微做一些整理。观念的不同，婆婆啊认为啊这个媳妇应当服侍自己啊，一般这是一个伦理的观念嘛。但是媳妇呢认为我才是女主人啊，所以一个厨房底下呢就不能容两个女人了啊，两个女人那就要吵架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点的不同啊。那么还有呢，猜忌跟恐惧啊，婆婆呢总是猜这个媳妇啊不喜欢跟她作对，有的时候呢媳妇忙了也做不过来，就啊就是把这个菜啊生菜啊拿来准备一下，就大家吃生菜，当然很营养的，真的。那媳妇准备生菜，婆婆说你要害死我，给我吃这个东西。那么吃的习惯也不一样啊。那还有呢，就是媳妇怕婆婆过分参与。在家里面呢，那婆婆总是会跟自己的丈夫哈，讲很多话，所以这种猜忌啊、恐惧的心理，那么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现象，一个本质，就是会产生一种嫉妒的心理啊。婆婆不太愿意失去儿子，特别是独子，就很多事情都想要干预啊。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媳妇就跟师母埋怨。他说啊，这个丈夫呢是来念 PhD 念博士的，那么还是要靠家里的救济经济啊，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就必须听妈妈的话。妈妈每两天三天就从台湾打个电话来，哎呀家里大大小小事情他都过问。哎呀真是这个媳妇很难做。那每一次媳妇说婆婆要来，哇她就生病啊，一个礼拜前就开始生病，怕得要命啊。真的是这样一个家庭啊。那后来他已经搬离开了，不在我们 Cincinnati， 所以你也不要猜是谁啊。啊，这个在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啊，就是媳妇就是准媳妇了，就提出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条件一，条件二，要丈夫怎么样，丈夫怎么样，不可以跟啊，就怕这些的问题在里面。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媳妇呢，也不愿意啊，丈夫过分的听母亲，所以有的时候回来一看，怎么搞的？丈夫老是在妈妈的房间里啊，叽叽咕咕在谈什么事情。其实也没有说老是在，只不过是做儿子的想说，我总要跟妈妈打个招呼啊，让房间了解。可是呢，在媳妇在自己太太眼中看起来，好像一天到晚都往自己的妈妈房间钻哈，就觉得很紧张哈，是不是？这是一种哈嫉妒的心理在作祟。到底这个血亲关系还是有差别的啊，所以婆婆看媳妇总是当作外人。但是媳妇呢，她心还是会偏向本家的啊。就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讲到两个妈妈在聊天，两个婆婆在聊天啊。那婆婆就跟另外一个女人讲了，她说：“哎呀，你看哈，我的儿子呢很幸福啊啊，我还娶了这个老婆哈、啊，不是我，她说我的这个儿子啊很倒霉哈、啊，他娶了这个老婆哈、啊，这个、老婆啊，哎呀不做家事。”不但不做家事，礼拜六哈、啊、不起床的，啊搞得好晚，还要我的儿子、啊、去给他烧早饭送到床上。哎呀，他花起钱来可得了，
到外面买东西，一回来就大包小包，哎，我儿子真是苦啊，苦命，怎么娶了个这样的媳妇啊？另外一个人问他说，哎，那你的女儿怎么样啊？女儿命好啊，女儿命好，她嫁了一个好丈夫，女儿不用做家事的，礼拜六哈，可以睡到12点啊，丈夫把东西送到床前，哎呀，丈夫让她出去买东西，买什么都可以，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这就是血亲的关系，确实有差别啊。所以媳妇是当作是外人啊，那么自己的女儿却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基本的一种观念，人自私的观念啊。还有一种舆论的影响，哎呀，千古年来都是这样讲，孔雀东南飞啊，就是讲这个故事，说这个媳妇哈跟婆婆怎么样受婆婆虐待，最后夫妻两个被拆散了哈，等等这些的故事啊，都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造成印象啊。所以还没有结婚呢，还没有过门就猜忌啊，保持戒心哈，那么缺乏好榜样。真的，我刚刚讲那个是真的例子哈，就是说有一些媳妇啊，婆婆还没有来，听说婆婆来就生病，这是真的例子哈。那么我也遇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位姐妹啊，常常就是心里面很不好，很不好受，那身体就常常就生病啊。哎，可是她那个婆婆一走，哈，什么病都没有了，通通都好了啊。我想是一种心理的病，这是。但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呢，婆媳其实有很好的榜样啊。那么最好的一个榜样呢，就是路德记啊。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这个路德记。我们到几点钟？12点几分？好，那快到。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那么，在这个你们回去可以看这个故事啊，在这个整个的故事发展中呢，就是婆婆拿尔米呢，她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啊，然后两个媳妇都是外邦的女子啊，那么摩亚人，那么当他们这一个地方哈，这个犹大地的饥荒过去之后，所以拉米就想回去，回去的时候呢，他就问他的两个媳妇啊，问他说，你们是不是要回去呢？那么这个故事就从那里开始讲啊。那么从这个之间的交谈呢，我们发现到这个婆婆跟媳妇相处很多很好的原则啊。第一呢，做婆婆的她就不去勉强媳妇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啊，所以呢她就对媳妇啊，她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啊，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可见呢，这两个媳妇对婆婆跟对他们的丈夫啊，跟她的公公都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媳妇这个婆婆呢很开明的。拿尔米她说，你就回去吧啊，不要再跟着我了啊，所以这个是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啊，她很体贴媳妇的心理，她要从媳妇的立场去想这些事情啊，所以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她就说啊，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哦，这个婆婆跟她的媳妇关系是非常接近的，因为她会想从她媳妇的需要心理上去为她着想啊。那么，她也承认她自己的缺点啊。拿尔米她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婆婆。那至少她说，我不能够再为你们再预备一个丈夫了啊。他说，我的女儿们呐，回去吧，为何跟着我呢？我还能为你们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总是有一些缺点，最大的勇气就是你承认你的缺点，你愿意接纳你自己啊，把你的缺点不怕的暴露出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人啊。所以拿米他承认他自己是有缺点啊，那么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固的，虽然他搬到异地，但是他始终是要回来，所以整个路德记他的关键就在乎哈，这个拿尔米决心要搬回到犹大地区啊，这个是整个旧约的信息，就是讲到人对于神的回归啊，回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人的呼召，就是希望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整个路德记的重点就从这里开始，就是他们回到自己的本族本乡去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我们信心的起步啊。所以拿尔米呢，他有这种的心愿，那么他就对他的媳妇讲，你们去吧啊。他说，拿尔米说，看哪，就对路德讲，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但是
路德不肯回去，因为他看见拉米生活中的见证，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信仰对他发生很大的吸引力啊。还有拉米，他看媳妇就是等于看自己的女儿是一样啊。你看他对他的称呼，他都称他说女儿啊，啊，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他完全放心啊，啊，让他知道他的女儿可以，他的媳妇可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啊。那么他也为媳妇做将来的打算，在当时的情况，如果这一个丈夫死了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在养你了。但是呢，这一个拉米想为他的媳妇再找一个头家啊，再找一个丈夫，所以呢，路德的婆婆对这个儿子写错，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所以你看到哈，这一个拉米他的做婆婆的态度，他是这样子的替他的媳妇想，他是这样子的爱护他的媳妇，他也用他的信仰来影响他的媳妇，同时他真的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啊，他为他做各样的安排跟打算。那么从路德的角度来看呢，路德也是一个好的媳妇啊。第一，他舍不得婆婆，那他晓得他婆婆如果一个人回到犹大地是非常孤独可怜的，在那个时代寡母啊，这个是最可怜的一种人啊，因为在男性社会当中没有人养你，没有人供养你呢，那你几乎就是要饿死在路头的啊。所以呢，拉米舍不得她的婆婆啊，因此她对她婆婆讲了啊，她放声而哭啊。那么她的嫂子呢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婆婆啊。那么她很羡慕她婆婆对于神的信心，所以呢，她对路德啊，路德对她婆婆说：“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圣经当中很美丽的一章啊，在路德记第1:16啊，那句话讲明了说，一个人对于神那种爱慕的心，导致于这个人他人生所有一切价值观改变而得到神祝福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神的一种爱慕。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也要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分离，不然愿神重重的惩罚我。”啊，所以你看，路德他起了一个很大的誓，就是他一定要爱他的婆婆到底。路德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女子啊，她很尊重她的婆婆，所以她每次要做什么事情，她都先问过她的婆婆啊。路德就对拉米说：“她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工作，生活就靠着路德到别人的麦田里面去拾这个麦穗啊。所以她说：“我要去，婆婆，我可不可以去？”她先问她的婆婆啊。那么，这里漏掉了，对不起，我漏掉一段。好，那么后面呢，我们有看到哈，这个我想我们有时间谈那一部分了啊。路德非常殷勤地照顾她的婆婆啊，所以呢，她把她所拾取的麦穗呢就分给她的婆婆啊，她自己波阿斯给她很丰富的，她也带回去给她的婆婆，这在路德记2:18啊。同时呢，路德很愿意顺从她的婆婆啊，她说：“凡你所吩咐的，我都愿意听啊。”最后她不忘记照顾她的婆婆。后来呢，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地主，叫做波阿斯啊。但是她不忘记她的婆婆，把她的婆婆接回到家里去住。那么，所以别的人就夸赞这个路德，就对拉米说：“他说啊，这个路德记4:15，他说哈、啊，他说啊。”你有这个儿媳妇啊，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有这个儿媳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你们当中做婆婆的哈，如果有人对你说这句话，那是你一生当中很这个最大的幸福。那么你们做媳妇的，如果有人这样子说啊，那是对你们最大的夸赞。啊，真的，儿媳妇比儿子还好，有没有这样现象？有啊，儿媳妇比儿子还孝顺。有这样的啊，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就听过这样一个见证啊，有位老太太她讲，她说啊，我儿子刚结婚的时候，我看我的儿子啊那么英俊，怎么娶了这样一个太太，配不上他啊。
不出众啊，貌不出众，对不对？他说可是啊，啊，我年老啊，越来越老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媳妇啊有很多的长处，她就怎么样，越来越美丽。这是她生病了临终前所讲的话。他把他的媳妇叫到旁边来，他说：“媳妇啊，他说你啊，真的比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更美丽。如果一个家里面能够让主做家里的主，这个家是幸福的。所以主愿意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祝福我们，他要祝福你，祝福我，我们就先得要让他做主。你们有没有问题？”我不晓得讲的是不是要你们听的东西，你们要听的东西啊！啊，你刚刚看到的最后，我还没有把那一部分讲清楚。好，用三分钟讲一下。第一，老年人啊，你不能够跟他讲道理，他不会听的，因为都是不讲理的啊。哎，老年人是这样啊，对不起，我说这个话了，常常他道听途说哈、啊，他听到哪一个太太讲，哪一个哈、啊、隔壁的阿嬷讲哈、啊，说哇哪一个庙里面哪一个神好灵啊。哎，他就信了，啊，所以他们不是要听道理，他们是要听什么？见证，懂吗？所以要把你生活当中的见证讲给他听。第二，老年人哈，他需要知道将来的事，什么是将来的平安？现在他尝到平安，就知道将来有平安。信耶稣带给我们就是平安，要把这个信息传给他。所以你也不要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你信耶稣得到平安。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想到一件事情他就怕，什么事？死。他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可以告诉他有平安，让他今天就开始体会到，然后再讲到将来我们到神那里，神爱我们，他给我们天堂的享受啊。所以要从平安这个角度去讲，不要讲理，讲理没有用，要讲见证啊，要讲平安啊，我们之间的平安啊。第三，要请老年人跟他讲，你这个年轻人再怎么讲都不信啊啊，最好就是他同一年龄的人，同一年龄的人如果有清楚福音道理的跟他分享，他就比较会信啊。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请问。
我最近听到两个例子，就是说那夫妻两个人去，那所以孙子呢，就是在就是老一辈那边，所以呢，这个老一辈就把孙子当做的财产一样。然后这个夫妻两个要管的就管管。
那你要我回答你什么？我要这很不幸的事情哈，因为夫妻两个人在他们自己的婚姻中失去了 credit 啊，失去了这个老年人可以信任的地方啊。当然，老年人在法律上呢，他们也没有权去拥有这个孩子啊。这个权应该照美国的法令的话，是还在父亲或母亲的手上啊。但是这种情况，因为父母你没有做好而分居了，那么老年人想保护这个孙儿辈啊，这样子的好像 possess，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但是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啊。那种情况你说他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还当中有没有基督徒啊？那没有，这就很难，这个都很难，因为你不能够，我常常跟他讲啊，夫妻两个人啊，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不信主，我去给他们婚姻辅导，成功性是一半的一半。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信主，有一个不信主，我给他们辅导成功的可能性是一半。啊，夫妻两个人都信主，我给他们辅导的成功性应该是100%，是这样子。所以不信主的人，我们第一步就要带领他们信主，啊，然后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帮助他们，要不然真的很难。在世界上很多的婚姻辅导，他们辅导的目的就是什么？让你们能够公平平安的分开，就是婚姻辅导的目的，让你们能够公平平安的分开。
我是因为我跟父母亲已经过世了。那这个婚姻呢，我就是由于我自己跟我兄弟之间，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所以我30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说我老年的时候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 我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我想马上想跟你谈一谈。我也是很气，但我不能就是说带遗憾离开了人间。我记得我好像跟师母稍微谈过一下。所以你上面有讲，你刚刚有讲说要饶恕。事实上跟你讲，我说句实在话，这饶恕不容易。饶恕真的是不容易。尤其这个几十年的那个累积，这不是一个去饶恕就能够说饶恕就饶恕。那像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父母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孙儿孙女。中间没有战争，没有政治的隔阂，从来没有看过。为什么？没见过。你说天伦之乐。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天伦之乐。我所说的就是说他的孙子，不是外孙。从来没见过。所以我是很想说，哪一天我给你找个时间，
好，
对你，我很不平衡，我很不平衡。
你回
我曾经在他过世前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他说因为你兄弟的这个做法，所以让你心里很不平衡，对不对？我说没错。我一直到现在还不平衡。他们已经过世了，我母亲大概过世了十年，我父亲大概已经过世了四五年了。不平衡。
好，
你去看过 psychiatrist， 他也是给我那个帮助。可是我还是没办法给你。
我两点建议，一就是说你回去以后你打电话给我，好不好？我们约一个时间。第二呢，饶恕不是你自己能够做到的，你要是能够做到饶恕，也没有这么多饶恕的道理。饶恕是因为你体验到神已经饶恕你，你才能够饶恕人。所以你先要体验到神饶恕你，我们才有爱。因为饶恕的基础是爱，饶恕的不是基础，不是义，或者不是我比你强我饶恕你，不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饶恕你。的孩子怎么闹怎么吵你都会饶恕他，那么为什么你的丈夫不会，你的妻子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我们有那种爱，体验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才有那种能力去饶恕人啊。我们再联络。好，还没有最后一个问题，请问。
我们这是比较是跟年轻一辈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信主，儿女他们都是没有信主。我们如何的与他们沟通？如何的带领他们？他们有年轻人的想法，会说你信你的，不信我的，互不干涉。这是我们生活之间的问题。但是不是说不孝顺，就是以我儿子们结婚了啊。但是就是我用这种的想法，如何的与这些儿女之间去沟通？
我建议你哈，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有跟你儿子女儿相同年龄的人，你多在这些人身上下功夫，先从他们的身上下功夫。
拒绝？
不是，从这个
拒绝，
他们拒绝，
孩子拒绝，
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OK， 我要，那你只有祷告。
没不行的，
只有祷告，很难啊。跟儿女们传福音哈，是从小的事情，那对你们就是一个提醒。如果你们的孩子还小啊，不是大了，因为孩子们啊，他们到大了之后，他们就会有这个社会给他们的一个观念，认为说是父母都是老一辈的老顽固，或者那种观念啊，所以是很难。哎，只有祷告这个事情，叫人信主的事情，只有是主才能够做工。我一刚刚想讲的就是说，跟他交往的基督徒当中，从那些人下手，从那边啊迂回战术，从旁边来让他们来帮助他。那如果他们不愿意就很难。你看，你先，对不起，要 ，OK。
他是在台湾
啊。
那我一些的朋友，我都是想尽办法叫他带个东西啦，去看他啦。
他都不愿意。我有一个例子给你，有一位在我们那里呢，他在这儿，跟另外女儿住，他的其他的女儿都没有信。那他生病了，他生病啊，他的孩子就不能不来看他。那是机会，他就给他们传福音，叫牧师去，啊，都，到时候女儿来看我的时候，也请牧师来，那就不能不来了。他来了，就牧师就跟他谈，然后就愿意信。 所以有抓住各样的机会。我不是说你要生病了，对不起，我抓住各样的机会啊，神会给你开路。你还有一个问题，你看。Sure. 嗯、不是，你父母还是有一点 authority， 还有一点权柄，要把那个权柄用出来，在合宜的时候是好的。啊，你说我为我的孙子孙女祷告吗？或者外甥祷告？你看，
我最后就是一点，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对这个三代之间会有一个有一个兴趣，那我也是有个给牧师一个。suggest 就是说，希望你在传道的时候，或者今天在座的各位，我自己没有女儿，那我希望你们这些有女儿的人，能不能够也教导你们的女儿，不但孝顺你，也教导你的女儿孝顺你的公公。
Yeah, exactly. 这个教育很重要，从小啊，很好。好，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实在。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家，在本质上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人是有罪，所以我们常常把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面前，让我们学习而且体验到你的饶恕，好叫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去饶恕人。主啊，愿你的爱常常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就满溢到我们的家中。主啊，你要改变的常常就是我这个自己。主啊，当我们改变了，我们才会看见我们的家人改变。主啊，愿你透过我们在我们家中行使你奇妙的作为。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所领受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实际的靠着主的圣灵能力去行出来。愿主你也眷顾我们当中有一些受伤的家庭，主啊，让我们家中得到你自己的医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